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莫错过万古机缘》，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1日。我于1994年5月份荣幸地参加了师尊在长春吉林大学明范公开办的长春第七期法轮大法学习班，参加学习班前后的一些珍贵的记忆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能忘怀。每每回忆起这段珍贵的记忆，我就会热泪盈眶，鼓励着我更加稳健地走好以后的路。一、神奇的去病经历。我是一个农村妇女，今年55岁。得法前，我体弱多病，并且大多是比较严重的病症，如肺心症、乙肝、妇女病。由于10几岁就参加农活劳动，因劳动过度造成严重内伤。内伤晚上睡觉不能翻身，可以说是内脏里没有好零件。更严重的是有一条腿完全失去了知觉，不能走路，不会蹲，瘫痪在床。家里条件不好，但是条件不好也得看医生。找来医生看完后，打针打不进去。就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思想又增加了负担。自己想，我的人生的路到此就结束了。由于这些生活上的磨难，使我对生活与未来完全失去了信心。看看身边的孩子、丈夫，再加上疾病的折磨，精神上的痛苦，为了不给家人再增加痛苦，我每天都是在家人不在家的情况下，或晚上自己偷偷流眼泪。那时我也不懂得什么叫修炼，只是在思想的深处有一种强烈的想法，想往家里请个佛。由于请佛心切，乱拜一些东西，在这里就不说了。我的小学老师高明，化名，当时信佛，并且学一些气功。一天他来到我家对我说，他在气功杂志上看到现在在国内有一种气功叫法轮功，并且法轮功的师父李大师是个传奇人物。他打算参加李老师在大连的面授班。他告诉我法轮功收费很低，可是给予的却很多。在每个学习班上都要为每一位学员当场去一种病，如果学员自己不想去病，也可以想一下自己的亲友，就会为自己的亲友去一种病。高明又说将这次去病的机会让给我。高明去听课的第五天的那天晚上12点多，我忽然醒了，我就起来了，我把我的脚搬过来，我想我先试试脚吧。我一试，我的大脚趾会动了，我失去知觉的脚趾奇迹般的有了感觉。当时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对未来重新又充满了希望。高明回来后就来到我这里对我说，在他走后的第五天，师父讲课中为学员调整身体，他当时就将这次去病的机会让给了我。当时我就将我受益的经过和他一说，我们都喜出望外，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感谢师尊的慈悲。高明对我说，你不是要请佛吗？我这回可见到真佛了。高明拿出了师父的法相给我看，并告诉我，这就是师父。第一眼见到师父的照片，当我用手去接师父的法相的时候，一股电流冲进了我的脑子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强大无比的能量，这种强大的能量充实着我，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是甜，是酸，半天没说出话来，当时的心情与感受无以言表。这时他告诉我，五月份师父要到长春办第七期学习班，问我是否能参加，说去参加的人就不用请佛了。我立即答应参加，因为自己心中总想请一尊佛，也没请到，去听课就不用请佛了，所以我就下决心去。他又反问了我一句，你能去吗？因家里条件不好，一分钱都拿不出来，还有腿又不能走路，我说能去。 我现在才知道，虽然那时没有见到师父，可是慈悲的师父就在管我了。二，长春讲法班上，当我决定去参加师父的讲法学习班后，我的身心受益匪浅。我知道我非常幸运，师父已经在为我调整身体了，这更加增添了我要去听师父讲课的决心。我日夜盼望着能够早日见到慈悲伟大的师父，好不容易盼到了五月份，盼到了要开班的那一天。由于家境贫困，我就带着亲戚借给我的100元钱，报名费50元就够了，剩下50做来回的路费。住不起旅馆，我就背了一些米，打算到长春后投奔亲友，说啥也要见到师父，亲耳聆听师父传法。到长春后，长春的同修热情地来接站，听同修讲，师父昨天亲自来接站。我听后深受感动，心想，要是昨天就到达长春多好，昨天就能够见到日夜想念的师父。过了一会儿，我们去报名时，没想到竟见到了师父。师父和蔼地和大家一一握手，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望着师父，百感交集，心想，怎么都抢着和老师握手啊，老师多累啊，让老师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第一天，师父正式开始讲课，当师父迈着稳健的步伐步入礼堂，礼堂内掌声雷动，我望着师父，眼泪止不住地流。我觉得能见到师父，能聆听师父亲自讲法，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这一生中我别无所求，只希望能够真正融入师父的法中。师父讲课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客套，简单明了，直入正题。师父每次讲课时面前只有一张纸，可是师父每次都是滔滔不绝，洋洋洒洒地讲2个来小时，并且讲得有声有色，还颇具幽默感，使场面轻松舒适。在场的学员都融入了这个充满慈悲祥和的能量场中。师父讲的话我越听越爱听，虽然初学还记不住太多，但是我把师父在讲法中反复强调的宇宙最高法理真善忍牢记于心中，决定把这一生融于法中，跟着师父走到底。因为长春第七期班学员有很多，3000余人，所以师父办了2个班，早班和晚班。我买的是早班的票，因为家境贫寒，买了早班的票再买晚班票的话，晚班的票钱就不够了。可是师父的讲法怎么也听不够，于是就在晚上随着人流混进去听师父的晚班讲法。晚班的第三堂课上，师父在台上说，有的学员得法心切，听了白天的课后晚上还进来听。当时我的脸红了，心想，师父这不是在说我吗？怎么什么都瞒不住师父？师父真的是什么都知道啊。一天，师父要为大家整体调整身体，师父喊1、2、3，要大家一起跺脚。可是没等师父把3喊出来，有些学员就迫不及待地跺脚了。为了使大家身体调整的效果更好，慈悲的师父总是笑着不厌其烦地重新再来一次。一天，主办单位根据学员的要求要与师父合影留念，师父欣然同意了。各地区的学员分组与师父合影留念，别人与师父合影时，我站在一旁观看，大家都在门前的台阶上与师父合影，门前的台阶一阶比一阶高，师父都是站在最底下的一阶，学员们都是站在往上的几阶上。我观察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无论怎么站，师父总是要高出后面的学员一头来。我当时对师父更加充满了崇敬之情，师父怎么这么高大啊？师父那挺拔的身材，高大的身躯，慈悲的面容，祥和的神态，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组和师父合影留念的学员中，有一个60多岁的男学员拄着双拐，坐在前排的一个小板凳上。师父问他为什么坐着，他说站不住。师父叫他到后面和大家一起站着合影，当合完影后，师父叫他把双拐扔了，他的老伴把他的双拐扔了，师父又叫他往前走，他高兴地在场上走了好几圈，在场的人无不惊叹师父的伟大，大法的神奇， 很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以后这个学员每天都是自己走到会场上来听课，再也不用双拐了。九堂课后，师父要专门为大家解答疑难问题。望着慈悲的师父，我想不起任何问题，止不住的落泪。由于自己家境贫寒，没有经济条件，所以认为自己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能够聆听师尊的教诲了，再也见不到师父了，认为这是自己幸运的和师父在一起的最后一天了，所以不住的落泪。由于当时自己这错误的一念，致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当面聆听师父的讲法。但是遗憾之余，我也清楚地认识到师尊时刻在我们的身边看护着我们，这更使我增添了精进的决心与动力。三、得法修炼，莫错机缘。有缘参加师尊的长春第七期面授班以后，我对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了重新的认识，使我一个已经悲观厌世的人，重新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通过不断的学习师父的法，使我对宇宙的大法真善忍的博大精深的内涵在逐步认识。在师父的教导下，我知道怎样做一个好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不同于常人的超常人。我的心性与境界也随之正在不断的升华，我身上的那些要命的病症也一个个神奇般的不翼而飞了。我的身心在大法中受益匪浅，村民们亲眼见证了我得法后身心的巨大变化，纷纷走入大法中来。最多时我村有百余人参加学法练功，我自觉地承担起了辅导员的责任，领着这些人学法并义务交功。直到现在，我和本地学员一起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坚定地做好三件事，兑现着史前的大愿，助师正法。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我一直走到今天。期间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一次次的显现，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只举一例。那是我参加师父讲法班不久，我在走路过程中被一匹马将我的一只手咬住，并将我整个身体提离地面。在它松口后，我看见伤处血肉模糊，筋骨可见，那些露出的筋已被咬烂。可是当时我没有用任何药物，只是简单的包扎了一下，不长时间便痊愈。常人无不赞叹大法的神奇，感激之余使我对师父对大法更加深信不疑。师父在转法轮第二页中讲到，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那么我作为一名幸运的大法弟子，作为幸运的大法弟子中更幸运的一员，能亲眼见到伟大慈悲的师父，并聆听师父为我们亲自讲法，我应该加倍珍惜这万古机缘。我们的师父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并且具足灭尽邪魔的法力和令天地众神都为之敬仰的威德，用任何常人的语言都无法准确地描述出师尊的宽宏、无私、高尚和伟岸。其实慈悲伟大的师尊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身边守护着我们，看护着我们。我们的每一位真修弟子都曾经真正体悟到师尊的慈悲加持，真正见证到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们应该对师父坚信，对法理正悟，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更好地去完成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一潭明湖水》，易师傅台湾讲法的点滴，作者台湾大法弟子。1997年11月，慈悲伟大的师傅驾临台湾，台湾大法弟子有幸聆听师傅分别在台北三星国小及台中雾峰农工的两场讲法。当时台湾的大法弟子约有2000人，经过9年的红船， 目前据保守估计，已有四五十万人修炼法轮功，有很多人是在那两场师父讲法中得法的。现在回忆起当年的点点片段，更能体会师父为众生无私的付出与苦心的安排。师父凡事都很低调，那时有些亚太地区的学员都很想知道师父的行踪，以便能跟随师父听法。有个香港同修说，他梦见有很多祥云神仙都往台湾去，所以就打电话来问师父是不是到台湾了。记得师父是周五晚上抵达台湾，为了不想影响学员，所以很少人知道师父到了。师父抵台后马上就为一些老学员讲法。师父以会议厅的窗帘为例，上下比划说明正法的意义。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师父说他是来正法的。隔天师父要在三星国小讲法，因为是临时决定的，所以大家回去连夜打了一整晚的电话，一个个通知学员。就这样，你通知几个，我通知几个，那天会场约有2000人到场聆听讲法。讲完法，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跟学员一一握手。因为有很多学员没有被通知到，所以应大家的要求，师父在台中雾峰农工又增加了一场讲法。第二场在台中的讲法有700-800人参加。有个学员回忆说，当时他一身是病，是帮他治疗的气功师带他去听师父讲法。师父两次经过他身边，他都跑去握师父的手问师父，我这样的身体可以修炼吗？两次师父都很慈祥地回答说可以呀。就这样，他一路坚定地修炼下来，老早就无病一身轻了。当时有许多人是刚得法的，也有的人是还没接触过大法的，所以对法的理解还是非常懵懂的。有的还提问如何生活的自在，怎样事事如意之类的问题。师父虽然笑着说这些问题很俗，但还是把所有的提问解答了。师父很会讲故事，总是用很浅白的话讲解很深的法理。因为师父讲得太精彩了，所以几个小时下来，学员都聚精会神地听着。那时在台湾有一个警方动员许多警力都无法缉拿到案，奸杀多名妇女的十恶之徒，那两天终于落网。学员问，是不是因为师父来台湾的关系？师父很平静地回答，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第三天请师父到故宫博物院参观，为了想让师父不虚此行，所以学员跑去安排解说员，耽误点时间。师父向来是快动作的人，不浪费时间，没等解说员来，师父就带着学员入内参观。一路师父对每件文物了若指掌地为学员讲解他们的由来，当初制造的作用及如何欣赏等等。学员听得津津有味，好像第一次参观故宫，才看出里面展出文物的门道。记得里面有一只连故宫的专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的金黄色骨头，师父说那是龙骨，并教学员们用天目看它微观粒子，就是那个形象。在还没出故宫的时候，师父跟我们说很多现代化是变异的，出了门才知道原来故宫的另一边正在展示现代化作品。最后我们才悟到，师父知道一切，对天地间事物的来龙去脉，谁都没像师父那么清楚。师父一下飞机就说要到日月潭及台湾各地看看，我们都以为师父要来观光，后来才明白师父当时用心良苦为台湾所做的一切。当时我们是从台北绕东部南部再到台中日月潭，当我们出宜兰时，油箱的汽油只剩下一半，因错估以为沿途会有加油站，所以没在宜兰把油加满。因为车身较重又走山路，所以很耗油。当油表快见底时，终于看到一座村庄，但是整个村庄绕遍了，居然没见着一个加油站。师父只说了一句，石油公司怎么不多设些加油站？这时遇到一位村民，就问他这里最近的加油站在哪里。他说走这条路的人通常会在宜兰加满油，就可以一路开到花莲，所以沿路都没有加油站。正在懊恼因为一时疏忽害得师父要被困在山里时，只见师父闭目一会儿，当我们再回头，突然看见见底的油表指针又跑到加满油的位置。师父什么都知道，但却不显示， 沿途遇到路不知怎么走的时候，师父总在紧要关头告诉我们走哪条路。我们本来把车上的天窗开着，很多天上海上的佛道神都出现，师父很低调地要我们把天窗关上。赶到日月潭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天色很暗，当然是什么风景都看不到。我们打算明早带着师父到附近的名胜走走，于是就到饭店办理住宿登记。因为一路上停车吃饭都是由师父付的账，所以学员很自然地拿出信用卡要帮师父付住宿费。没想到才把信用卡拿给柜台，后面一个高大的身影越过学员，师父已把信用卡拿在手上，他笑着说，这先保管在我这儿，明天再还给你。第二天早上，我们要请师父去游日月潭，去参观文武庙，去看少族，师父都不要。我们说不然开车绕湖一周也好，师父也说不要，说我们走。我们都有点纳闷，这么千里迢迢地赶到这里，不就是要欣赏风景吗？昨晚那么晚到，为什么住了一晚今早就匆匆地要走？因为师父说了，我们只好照办。在准备离去时，我太太站在外面等候，师父递给她一张纸条看，上面写着，一潭明湖水，烟霞映几辉，身在乱世中，难得独自美。当时对这首描写日月潭的诗的后半段不甚理解。3年后，台湾发生921大地震，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全台湾的大法弟子，大家都平安无事，才回想起要从日月潭离开的那天早上，师父对我们说的话。他说，日月潭里边的这个神本来不错，但是因为这里开发过度，惊动到了他。师父并没有说3年后会发生大地震，或他做了什么事。原来师父这么风尘仆仆地绕台湾一大圈，赶到日月潭来，并不是来观光的，是为了要清台湾的场。师父曾提过，日月潭是牵扯台湾的命脉，万一崩溃，对台湾整个生态、食物链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师父在台湾停留1个礼拜，我们有幸陪同师父绕台湾一周，一路上我们见证了许多师父展示的神通。师父来的时候没人知道，走的时候也没让学员知道，所展现的处处为人着想的一面，是给我们最好的身教。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题目是《回忆师尊香港讲法的珍贵时光》，香港大法弟子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16日。在临近中国大陆的香港，师尊早年也曾多次来港传法，经文在大屿山讲法是师尊首次到访大屿山时讲法的记录。20多年来，当年亲自聆听讲法的学员都非常感念师恩。1995年5月13日，李洪志师父在香港大屿山讲法，有将近20名法轮功学员在场。当时有幸亲耳聆听讲法的古女士，今年已84岁。她说，当日中午与师父一起吃完斋菜后，师父领着他们到后山一块老和尚墓地前的空地，当时他们都觉得很奇怪，师父是第一次来，怎么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还要穿过密林，走一段弯曲的山径。他记得师父讲法时说的大意，好多人在听，包括圆寂的那些老和尚。他说学员们看不到，但知道周围有好多生命来听法。事后看到当时学员拍的照片，那些树上都是小佛，很清楚的，就是旁边那些树枝上有很多的小佛坐在那儿听法。首访大屿山，学员称奇。古女士回忆说，当时就觉得师父不一般，是奇人。在领着他们到后山， 途经一个小荷花池时，师父说，那个小荷花池里面有小婴孩活蹦乱跳的，我就感到很神奇。之后又到山上一个高处望向大海，师父说，有很多海神拿着帆旗欢迎师父，好多好多哦。可惜他都看不到，但也不敢问。之后又回到寺庙入口的牌坊处，当日是阴天，云层比较厚，隐约可以看到云层里有龙。当时他就说有点模糊看不清，师父回答说是这样的。在搭船回来的路上，师父还讲船边有龙护送。古女士出生于富裕家庭，是高级知识分子。1994年参加师父在广州讲法班后开始修炼。她坦言，在20多年的日子里，感到师父一直在身边看着她。几个月前，一日在厨房突然感到头昏眼花，心口很难受，站不稳。由于家中仅她一人，当时她就喊师父，很大声地喊，师父救我啊。之后那些症状立刻就消失了，当时的情况很危险，她直言自己的命是师父给的。古女士再次哽咽地说，当时我没有想是病，只知道老年人遇到这种情况很危险，师父救了我，给了我一条命。师尊多次来港讲法，除了大屿山讲法，师父还在96-97年期间来香港，每次来香港皆是由法轮功学员任先生安排讲法的场地。70多岁的任先生忆述，96年7月中旬，李洪志师父来港，晚上约7时许乘车抵达一所中学的礼堂，看到师父我就上前了，我就跪下跟师父握手，师父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任先生哽咽地说着，那是师父第一次在那里向香港学员讲法，约有70多人出席，师父还给学员打大手印讲法。他记得当时师父提到，大意是从高空看地球是一个黑的叶粒球，叶浪滚来滚去。任先生是在1996年3月17日开始学练法轮功，很幸运隔4个月就见到师尊。他说第一次见到师父印象很深刻，我看得很清楚，皮肤白里透红，眉清目秀。过了约半个月，师父小范围见学员，在某学校的小会议室，不到20位学员在场。任先生第三次见到师父是97年7月中旬，这次参加的学员增至近200人，也是在同一学校礼堂讲法。三请师父解惑。以60岁的胡女士1996年在大陆家人的介绍下开始学练法轮功，97年7月师父来港讲法时第一次见到师父。他忆述当时收到学员的通知，晚上到一所学校听师父讲法，于是下班后买了面包就急忙赶到会场。那个时候学员不多，就在那里等，后来听到有鼓掌声，站起来一看是师父来了。师父很年轻，皮肤脸色是透明的，一看就很正气的样子。当时师父站在台上讲法，他便看到师父坐在彩绿的大莲花池，白色云雾非常漂亮。当时由于香港学员不多，师父讲完后便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他当时刚学练不久，很多法理都不懂，举了3次手。当时师父也点了3次让他问问题。他说，师父啊，您怎么身后有金色的人体一个个不断走出来？师父说，这就是我啊。后来我又举手问，我说，师父啊，我家里有各式瓷器的铜男子，还有观音菩萨，铜男子头顶上有金球冒出来，观音菩萨又冒烟，师父这是怎么回事啊？师父说， 好的留下，坏的去掉。我又问，师父，您的皮肤怎么是透明的？师父说，你看见的是另外空间啊。讲法结束后，师父很慈祥，微笑地和大家握手。20多年过去了，当年有幸随师同行，恭听师尊讲法的学员都非常珍惜这一段无比美好的时光，感念师恩浩荡。本文写于2017年5月13日第18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5周年之前。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尊在武汉市第三期讲法班的日子，作者湖北大法弟子。1993年9月，我及亲友共8人有幸参加了师尊在湖北省武汉市的第三期讲法班。讲法班设在当时的中南财经大学，现在的中南政法大学的一个大礼堂。与在其他地方讲法班一样，师尊除讲法外，还给在场的学员清理身体，教授5套功法。讲法班临近结束，师尊和每片的学员合影留念。讲法班结束，每个新学员都受有塑封的盖有师尊印章、印有法轮图形、贴有学员相片的结业证书。师尊身着朴素整洁的夹克衫，形象高大挺拔，神情庄重祥和。整个礼堂满满的1-2千人，无论是在听师尊讲法还是在中场休息，绝大多数的时间段里，礼堂里外都是一片祥和，没有喧哗，也没有在师尊身边打围的现象。除了学员们那一时争着与师尊合影外，师尊给学员们道出了宏大的宇宙真理，讲明了此次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从未开示的人生真正的目的和意义。师尊还在最后一堂课不厌其烦地认真回答学员们的各种提问，包括一般常人听起来都觉得幼稚可笑的提问，并鼓励学员回去抓紧时间实修。而师尊当时面对的又是怎样一群人呢？我的一位亲人在一次课后从礼堂出来，听走在前面的一个学员与同行的学员说，我看到讲台上的李老师是一位金光闪闪的大佛。第三期讲法班临近结束，师尊让学员们尽可能地写下心得体会交给师尊。在我进师尊讲法班以前，我有太多的常人执着，因而伴生了太多的心灵创伤和太多的怨恨，对人生前途充满迷茫，很希望明白人生的究竟。身心俱疲的我刚又被东北来的一个假气功师欺骗过，所以我是带着万分的渴望和将信将疑的心情参加讲法班的。师尊的讲法震动着我生命的深处，表面的我却还是懵懂未开。我在满满几页信纸的心得体会中，多是倾诉自己从小到大所遭遇的苦和难。在第八堂课开课前，有很多学员聚往礼堂前的平地，远远的就看见师尊矗立在中央，我毫不犹豫地上前将心得体会交到师尊手中。师尊平静地接过，并装进上装的内口袋里。这时周围的学员们也都纷纷一个接一个地将心得体会交到师尊手中。师尊仍是面带祥和，从容地一一接过装好，那神情稳稳地像一座巍峨的大山。最后一堂课结束后，学员们都陆续步出礼堂，我则情不自禁地走到后台，想再见到师尊。师尊和其他两位工作人员正站在那里，我冒冒失失而又紧张地站在师尊的侧后方，请问师尊，李老师，我原先练过其他的气功，身上的那些东西还有没有呀？师尊肯定地回答说，没有了，全部都清理掉了。李老师，我在心得体会里面夹的2张相片，您签过字了吗？我接着不太好意思地问， 这时正从台下走过来一位工作人员，师尊示意让他将相片还给我。我激动地接过相片，发自内心地给师尊道了声谢谢。另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师尊说时间不早了，车子已在礼堂大门外等候。看着师尊走远，我心里一阵难过，因为那时的我虽还未打定主意修炼，可就是想和师尊多待一会儿。我随后与我的一位亲人并肩走出礼堂小门，正见大厅内一位手拿相机的学员在师尊身旁，想找人给他和师尊合影，请我的那位亲人帮忙。师尊与学员合影完，我便急急地抢上一步，站在师尊身边说，麻烦您也给我们与李老师合张影吧。那位学员二话没说，同时师尊爽朗地笑着说，好嘛，都是缘分嘛。我与我的亲人在师尊身旁一边站一个，我孩子似的紧紧倚在师尊左边，那一瞬间我心里感到格外的自然和踏实。师尊随后又被工作人员请上了车，师尊坐在面包车的后座，车窗开着，见面包车尚未发动，我奔走进师尊关切地问，李老师，您这样在外奔忙好长时间不回家，您不想家呀？师尊轻轻地回答说，没办法呀，要弘法嘛。我还想和师尊说点什么，可面包车开始发动了，我留恋地目送师尊渐渐远去。师尊在我和我的亲人的两张单人照上留言中有，美好的未来都是从苦中来，悠悠万事修炼为大。近14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现在越来越能明白那师尊的告诫。师尊为度化被封尘入地狱业力满身的我们，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弟子永生永世也报答不完师恩。我们唯有不辜负师尊的期望，不怕吃苦中之苦，万事以修炼为大，实实在在做好三件事，最后圆满随师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点滴记忆，永生不忘》，作者大连弟子小易。1994年7月，我正上高中，从学校老师那里得知的消息，在大连机车体育馆举办二期班。第一天来到会场，人已经几乎坐满。在简短等待以后，师傅准时出场。我的座位是会场看台的西南方向，位置很偏，而且靠后。虽然借了望远镜，也只能看到师傅的侧面。在一阵流畅的开场白中，师傅讲法开始了。没想到师傅的声音这么好听，富有磁性。我以前是气功爱好者，从小就对气功特异现象有浓厚兴趣。我比较注意观察会场内外的一些情况。在几天班的印象中，好像前两天总是下雨，师父办班前大连就下过雨。第一天开班时，刚开始讲课，雨就开始下起来了，而且下得很猛。到了中午吃饭休息时，雨就停了。下午班开课以后，雨又开始下起来了，下得很大。等到下课散场时，雨又停了。还有师父讲课过程中，话筒里的爆炸声，也使我感到很神奇。当时就感觉这个师父有本事。记不得是第几天的班，中午吃过饭，离上课大概还有十几分钟。我正慢腾腾往体育馆的西门走，忽然看见师父在我前面的三四十米处，独自一人也准备入场。离入口几米远时，师父朝我这边面带微笑地看了看，这一瞬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当时想，这么出名的气功师怎么自己一人走路不带助手，我感到很惊讶。师父在班上讲课几乎不休息，一天下午下课以后，大家在散场，我第一次从后看台走到台下的篮球场。在讲台旁，很多人把师父围起来了，我挤进人群， 第一次近距离来到师父身边。师父身材高大魁梧，面容祥和，满面红光，无法形容的光彩照人。虽然以前从未认识，但一见面就感到非常亲切。大家把师父围在了中间，不愿离去，感觉是想说一些话，但又不知说些什么，只听到了几句师父的话，多看书，多看书。最难忘的还有在最后一个班的结束语中，师父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是我永远难忘。我是个不太容易被人感动的人，但在师父最后的结束语当中，在那质朴而并不华丽的语言中，我开始控制不住的流泪，我激动得难以自制，为师父的讲法深深打动，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感动过了。之后我听见了周围的抽泣声，才发现流泪的不止我一个，而是一片人，这是本性的真实流露。从此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彻底改变。直到今天，大法已弘传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风雨中走过了第七个年头，回忆这一段珍贵的经历，更觉来之不易，无比幸运。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我会与同修们共同珍惜师父给我们开创的伟大纪元，圆满地走到最后。
这次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